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最近在读者文摘读到一篇短文，讲到有一位太太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医生告诉她有颗牙齿得拔掉，因为那颗牙外表看起来很好，其实呢里面已经坏了，没有办法解释真正的原因。医生说通常是和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创伤有关，而且呢通常是在事情发生多年之后这个毛病才会出现。医生问他，你小时候牙齿有痛过吗？这位太太起先想不起什么特殊的精神上的伤痛，后来在跟他哥哥提起这件事的时候，童年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才突然涌现。原来他有一个性情暴烈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常常打他，对他大吼大叫。有一次他深夜突然惊醒，发现母亲站在他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扬言要剪他的头发。他在十几岁以后就不再和母亲住在一起了。这些痛苦的回忆，他把它藏在记忆深处，刻意去遗忘。他说，或许我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几十年前受的惊吓，他把它从脑海中剔除，可是身体却记忆下来了。他现在自己有两个孩子，他领悟到如果他的身体有记忆，他孩子的身体也会有记忆，而他要给予他们截然不同的记忆。他说儿子的身体会记得当他在洗澡盆里玩水往下滑的时候，那双紧紧抓着他保护他的双手，而女儿会记得当她和妈妈在草地上手拉着手不停转圈圈的快乐和欢笑，还有和妈妈一起向上跳的时候吹过她身上的微风。是的，儿女可以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个母亲没有延续她的母亲在她身上所做的不妥当的行为。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父母，我们可能都带了来自他们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终止这些不好的影响，不让它再继续伤害我们的下一代。我有个朋友，他的母亲也是非常的严肃冷漠，从来都不跟孩子拥抱，也不对他们说我爱你，对他们是无尽的要求、指责和批评。这个朋友长大以后暗暗起誓，他不要成为同样的人。他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放假他生病没办法回家，于是他打电话回去，发现妈妈也生病了。他在电话里和妈妈讲了一些话，要挂电话之前他跟妈妈说我爱你。电话那端先是沉默了一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反应，而后他听到母亲含糊不清的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他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打破了和母亲之间冰冷的模式。这个朋友在自己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成为一个和他母亲大不相同的妈妈。她非常的甜美温柔，不大声指责孩子，常常拥抱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对他们说我爱你。我相信母亲给了他一些很根深蒂固的影响，可是他立意要破除那些他认为不好的，而且他也做到了。听众朋友，在您教养孩子的时候，您会不会在自己身上看到您父母的影子呢？ 比方说以过高的标准不停地要求孩子，或是没有耐心地催他指责他，或是心情不好就把怒气发在小孩身上。因为也许你以前是这样被带大的，潜意识地接受了一些行为模式，毫不思考地就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可是就如同那两位母亲，一切不好的影响可以在你这里止住。多学习观摩一些好的榜样，求神赐给你智慧力量，孩子会因此有更好的人生，而且这样的福气也会延续到下一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79，扫罗被拒绝。当基士的儿子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和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以及索巴诸王打仗。可是他的敌人中最麻烦的是非利士人，无论他们和非利士人之间发生了多少次大小战争，以色列人仍旧无法完全征服他们。扫罗军队中有才能的元帅是他叔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亚尼尔，当你来往各地的时候，凡看见大有能力或勇士，千万不可忘记把他们招募来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必须要保持一支强而有力的军队。
是，陛下，臣一直是这样做的。
哎，是不是有人进了外院呢？
我出去看看。哦，是的，是撒母耳老先知。
哦，带他进来，亚尼尔，他可能带了上帝的信息来了。您老，是不是上帝差遣您来传信息给我？
哦，是的，扫罗王。
您老，请说吧。
上帝曾经派我高你为以色列的王，现在请听上帝的话。
仆人静听。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惩罚亚玛利人，因为在摩西的日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敌对我们。现在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消灭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杀尽他们的男女老幼及牛羊骆驼。
这是上帝告诉你的吗？
确实是他的话，扫罗，现在你该顺着他的话去做。
好，我就遵照耶和华的命令去执行。
这事以后，扫罗王就差派使者到全以色列宣布说，
我奉扫罗王的命令宣告，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灭绝亚玛利人，因此你们当中每个人都要带着剑和矛赶到提拉因去集合。
是是是是是。
亚尼尔，你召到了多少人马？
共有步兵20万，另外有犹太人1万。
好极了，好极了，打败亚玛利人不成问题。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再传一个信息给基尼人，叫他们赶快离开亚玛利人，免得受害。因为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基尼人曾经恩待他们。
陛下，臣立刻差人去送信。
扫罗率领他的军队攻占了亚玛利城，杀尽了全城的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西方的舒尔，并掳来了亚玛利王雅甲。
把这些牲口全都杀死了，简直是浪费嘛！我正需要一对耕田的牛。
我也一样啊，你看那么多健康的羔羊，去年冬天我失去了好些啊。可是啊，扫罗的命令总是……
啊，我知道，我们不能为自己留下这些，但是若将他们带去献给上帝，有什么不对啊？不是常有献平安祭、燔祭跟感恩祭吗？
一点都不错，让我们为耶和华选一些上好的，我就要这么做了。
亚尼尔，我看见我们的士兵好像把一些牲口带回家了，去告诉他不准那么做，他们可能没有听清楚军令。
报告，这一切他们都很清楚，不过他们拿那些上好的牲口是要献给上帝的。
哦，是为上帝，不是为自己。
嗯，
那我想那就没关系了。
我倒有点疑惑，如果拿了这些祭物献给上帝，他们自己不就省下许多花费了吗？
扫罗打仗回来的前一天晚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后悔立扫罗作王，因他离弃了我，违背了我的命令。
主啊，我听见这件事很难过，我能做什么来补救他的过失呢？主啊，能不能再宽恕他一次？
撒母耳整晚哀求上帝，清早他动身去迎接扫罗的时候，听说扫罗去了加密。
扫罗到加密去干什么？
啊，你不知道啊，他到那里去立一个纪念碑呀。
立纪念碑？纪念谁啊？
当然是纪念他自己啊。
他现在还在加密吗？
啊，不，他说他要到吉甲去。
于是撒母耳转身到吉甲去，当扫罗看见撒母耳，就上前迎接他说：
您老，愿主赐福给您，我已经遵守他的命令了。
是吗？为什么我还听见牛羊鸣叫呢？
那些是士兵们从亚玛利人那里掳来的上好的牛羊，准备要献给耶和华的，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别说了，我要告诉你上帝昨晚对我说的话。
请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吗？他差派你完成一项任务，你为何没有听从主的命令？
我顺从了主的命令，我已经完成了他所派的任务，我完全灭尽了亚玛利人，掳来了他们的亚甲王，而那些牲口是士兵带来献给主的。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胜过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了他们的话，因此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
当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拉他外袍的衣襟就扯破了。
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你的邻居比你更好的人。
求求你，至少在众人面前给我一点面子，跟我回去好敬拜上帝。
于是撒母耳和扫罗回去敬拜上帝，并在祭坛前杀了亚甲， 这事以后，萨姆尔回家就再也没有和扫罗见过面，然而萨姆尔却为扫罗悲伤了很久。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 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
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Let us adore the ever living God and render praise unto him who spread out the heavens and established the earth and whose gloryis manifest throughout all the earth.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Serve you, Lord, throughout eternity.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You are my God.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8章的3到5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它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就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一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 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啊。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两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哈，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中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李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要信靠主。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开始这样的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您所相信的是什么？信靠自己吗？有时候靠自己是靠不住的。不相信有真神的人，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也会来转向于神。如果他不相信有神，那么为什么还会呼求神呢？可是我们基督徒不必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相信神，我们现在已经相信他了。我们在圣灵里就好像过着一个小孩子谦卑的生活，天天的依靠神，信靠神，顺服他，什么天大的问题都能够凭着信心祷告来求神帮助。祷告，困难来了，危险来了，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来祷告。听众朋友，如果神是不可靠的话，那么今天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来相信他。如果他是假的话，最初也许会有一些的人去上当，可是一发现是不可靠的，那么一传十，十传百，一定的信主的人就会少下去的。可是今天基督徒呢，在全世界有非常的多，有几亿的基督徒，而信主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多的增加起来。今天你能够找出哪一个人，或者曾经向人宣布说神是不可靠的，有人凭信心求告神被神丢在一边的？没有，没有，只有成千上万上亿的人向那些不信的人做见证，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乃是信实可靠、慈爱、公义、满有怜悯的神。朋友，转向于他吧，信靠主耶稣，你的人生就有意义，就有把握了。
你知道大夫们如何总嘱咐和我一般年纪的妇女们要留心观察那些不合常规生长的痣吗？ 某一特定形状、尺寸、颜色的痣会显示着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变，比如说可能是皮肤癌。我丈夫 Ken 不久前注意到在我的脖子上有这样一块小小的痣，因此我们与大夫做了一次约诊。大夫看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决定把它弄掉。现在吗？我问。嗯，是的，他回答道。我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些器械，针头、尖尖的工具、剃刀，你知道吗？很多锋利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就问大夫，他要如何把他似乎并不太担心长在我脖子上的这块痣去掉。此刻他正在洗手，招来护士，准备托盘里的注射器。我使用当中的一个，他边说着指着一盒消过毒的剃刀。你是说你要把那个用在我的脖子上？可那是我仅有知觉的地方之一啊。当他在准备切除那一块痣时，我不禁在想，啊，天哪，一块坏痣可以生长在我全身的所有部位，可它为什么却不生长在我身体上其他没有知觉的地方呢？要知道，作为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我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是没有知觉的。这个痣为什么一定要长在我还能有知觉的地方呢？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情形与此很相似，不是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于是他开始推挤、刺激、挤压我们生命中真正有伤痛的地方。他似乎从不对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家庭、职业或学校当中的那些部分感兴趣，他也似乎从不在乎改变生命中我们不在乎或没有兴趣的那些部分。神似乎总是把目标放在我们有知觉、能刺痛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那些地方。我，那不就是主的方法吗？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可是后来那些因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过着正直的生活。朋友，如果神要管教你，我告诉你，那将是会有痛苦的，就应该是痛苦的。没有痛苦或出自神之手的失望，人们一时间似乎感到很愉悦，就像这条经文所说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神将痛苦置于我们能有知觉的地方，是有一个很好的理由的。就像我那天在大夫的诊室里所做的一样，无怨言的接受。如若疼痛的话，哎，神会给出一个好的理由。毕竟你不希望在你的性格里、在你的心里长出坏的东西来，对吗？主耶稣基督，求你铲除这些坏的东西，从根基上除掉、剃净它们。因为到头来，主在你生命中的管教会产生出巨大的收获。听明白了吗？那不仅仅是谷子的茎秆、玉米的穗，对我们当中那些被训练过来接受神在那些疼痛的地方所做的工的人来说，那可是一次正义和平安的完整收获。
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色是跟神住在一起。听众朋友，您曾经花钱装修好自己的房子，让家人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到舒服吗？基督徒时常花功夫整修自己的身心灵，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这位室友
就是神。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神曾经对基督徒说，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下面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的。基督徒既然想让神住得高兴，所以他们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心灵的圣殿。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登山宝训》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的时候，我想用一般人装修房子的例子做个比喻。比方说，现代大城市里的人喜欢在房里地上铺设地板或是地毯，如果有院子的话，喜欢铺草坪，种上花木，让家人客人赏心悦目，而且走得舒服。基督徒为了让神住得高兴，他们在心里安置的地板和草坪是什么呢？就是对真理的重视和遵守。基督徒看重神的真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全面性，就是神所有的话他们都重视，不是只单单重视容易的或是自己喜欢的。第二个特色是里外一致，就是不单单心里看重，也是在生活中把神的真理确实遵行出来。在今天这个现实的世界很黑暗，事事遵行神的真理相当的难，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会陷入矛盾与斗争。耶稣知道，所以他劝勉基督徒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直到永远。而且任何人遵行神的教导，他在天国里将要被称为大的。耶稣也希望基督徒知道，那些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人，是多么希望基督徒在世上树立好榜样，让他们在黑暗痛苦中能够看到神所赐的希望和曙光。所以耶稣对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们当让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会荣耀你们在天上的父神。听众朋友，我希望跟您一起共勉，一同遵守神的话语，让神在我们里面住得愉快。我知道许多听众朋友也正在考虑要成为基督徒，但是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也许下面这个问题可以提供一个考核的标准。如果您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叫自己像盐与光一样，以真理扫除罪恶，以善行带来光明，那么我想您距离成为基督徒就很接近了。刚才跟您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与神同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